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我们在这里能够半个小时能够跟你来分享，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在这个当中有不同的一些环节，盼望你呢能够喜欢，更是能够跟我们彼此来分享。
对的，如果你听完节目以后对我们有很多的疑问，或者觉得这个节目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的，提点意见，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。你可以透过几种途径，包括发个电邮给我们，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@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或者发短信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记住啊，前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。
对了，就是13229966122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是的，谈到节目，其实我觉得很荣幸。因为有那么多人愿意听我们说话，听我们讲话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我们在这里只是讲啊，我们很少说听，但是我们的听众呢，多半是在那里安静的听我们讲的话。
我告诉你，一个会倾听人说话的人，比会说话的人更加的受欢迎。
哇，你很有哲理哦。
很有哲理，我要再重复一遍吧。一个会倾听人家说话的人，是比一个会说话的人更加的受欢迎。
哎，对，的确，其实在沟通来讲呢，这个听呢比讲呢更重要。如果你听不明白，你讲出来的话呢，能够大家呢就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误解。
这还是需要技巧的。认真听你说话，最好的表达方法是什么？就是应声附和。
哦，
应声附和。欧美人呢，或者国外人，他们会怎么样去附和别人讲话呢？点点头，或者拍拍手，或者瞪大眼睛看你，让对方知道我是在专心聆听你说话，我没有在放空，我没有在想别的事情，我是很专心的看你。当然，你的肢体动作千万不要太过于夸张。我听过一个朋友他分享很有趣，他说他在一个场合上面演讲，结果呢，瞄到台下面大部分的人都很专心听他讲话，某几个人呢打瞌睡，还睡得挺熟的那种。结果完毕之后，打瞌睡的那个人走到他前面去，跟他说什么，你今天的演讲十分精彩的，我都听到着迷了。但是那个人他根本就不知道演讲人完完全全看见他在打瞌睡，你明白吗？这种赞赏就很虚伪了。
那如果问他，那你觉得哪方面我讲的
你
觉得有感受呢？
反过来问一下
他，
他
可能就不知道怎么讲了。
我以后再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所以说倾听人说话是非常需要技巧的。
而且呢，听呢真是很重要，就是如果你听不明的话呢，你怎么去跟对方沟通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耳朵不单单是要耳朵听，更是要用心去听。如果你心没有听的话呢，有的时候也很难明白对方到底在讲什么。
某些时候呢，你是十分愿意听一个人讲话的，但关键是对象是谁。要么就是你的偶像，可能你很崇拜一个歌手，他在电视里受访问，你会竖起耳朵的听他讲的每一字每一句，或者那个人是你很喜欢的一个女生或者一个男生，你希望从他的言谈中多了解他一点，你就会非常留心的听他说话。只限于这几个情况，多半的是如果有人找你聊天，他讲的是关于他工作上面事情，比方说他讲的是他做医生的，他跟你讲医院发生的事情，他做工程师，他跟你讲单位里发生的事情，你根本不感兴趣，你也听不懂，你也不能假装听得懂。
除非是我八卦，我想了解你到底要做
的
是什么。
除非我是八卦，我对任何一个范畴都非常感兴趣，不然的话我真的会觉得我听不懂 也不感兴趣，就会放空，不自然就会放空的。
对，如果真是我们隔行啊，如隔一个墙啊，那如果你讲你
隔一道河呢，我觉得
对，如果你讲你的事情，我讲我的工作的范围，其实我们都很难明白。那如果你讲来讲去呢，都是好像隔着一条河在那里讲。
另外一个角度，为什么我们会不耐烦，或者是放空，不想再听下去，或者是他喋喋不休的讲个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？可是为什么我们听节目，或者我看电视、听音乐，即便是听几个小时，你也不会觉得厌烦的？为什么呢？
哎，你喜欢吗？
啊，对，第一我喜欢，另外一个是我没有心理负担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一个人谈话，他跟你倾诉，啊，杨天成呢，我最近真的很痛苦，跟我男朋友分手了，什么什么的，他对不起我，你总是觉得你是有责任要回应他，你总是觉得我是有责任要安慰他的，你不可能听收音机啊，听完之后按钮就关下就好了，你是需要有心理承担的。你要给他回应、
嗯、但是我觉得这个关系很重要，如果比如说是一个很近的朋友啊，或者同事啊，那还可以，如果是比较远一点的话，可能听一听就算了啊，差不多你不行再找一个。
坦白说、嗯、我跟你不熟，我也不会跟你说深处的内心的事情吧、
的确也是，
对吧？我不会跟一个陌生人或者不太熟的人去分享我内心的事情，所以作为一个倾听者，你也要荣幸，荣幸什么？感恩什么？他愿意跟你分享，证明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，你更应该去尊重，去好好的专心听他讲话。
那如果比如说你的老板跟你要讲、嗯、给你一些事情过，你会听吗？
老板说话我当然要听，我担心他说到一半，就像你刚刚讲的，他问我，反问我，你为什么点头同意？你给我说一下，我刚刚到底讲了什么？你给我提点意见。如果你在放空，很快就会被老板揭穿。
但是问题是，有的时候呢，可能真听了也明白了，但是呢，做不做又是一回事。我
听而不行了。
对呀、啊，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，哎，老板你讲的很好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但是实际上做的时候呢，拖呀，或者不懂得做呀，
嗯，
或者是。很多理由啊，
哎，这种情况我们从小到大都经历过，无论是在家里，无论是在学校里，父母亲跟你说不许做这个，好吧好吧，我不做我不做，下次转个头你就忘记了，老师说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这个，不能作弊，我也作弊过啊，
那反而偏偏去做那些不让做的事情。
就好像鼓励大家要看天经，天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，有很多的比喻，我看是看了，我做不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嗯，所以呢，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听跟行呢也是连在一起的，如果你听了不去做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么如果你听对方讲的这个对方呢很有知识，很有学问，值得你去学习，去效法，甚至成为你的一个 fans粉丝，
粉丝，嗯，
那这样的时候呢，你肯定是认真的听，认真的去做了。
如果对方感受到你是真诚的倾听，你是真诚的想要跟我建立一个关系，就好像君王国与国之间也会结盟的吧。就像今天我们的环节《圣人小传》会继续讲到苏莱曼，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君王，他运用非常好的技巧与推罗王结盟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一个博学多才的人通常都会引起别人羡慕或者嫉妒，您同意马云的这一种说法吗？在当时的时代来看，苏莱曼的聪明智慧可以说是独一无二，因此很多人羡慕他的才华。加上以色列国所在的位置是当时的商业贸易重要通道，苏莱曼王的名声和智慧很快的便传到各国。早在达伍德做王的时候，就因着这个地利的缘故，很轻易的跟其他国家结盟，共同的发展贸易。当时推罗王西兰在达伍德做王的时候就跟以色列国结盟， 到了苏莱曼继位做王的时候，推罗王西兰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差遣使者前来道贺。苏莱曼并不是一个高傲的人，他知道推罗王差派使者前来道贺，就派人去见推罗王西兰，重新再提他父亲的心愿，说：你知道我父亲达武德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主的名建殿，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。现在耶和华我的主使我四围平安，没有仇敌，没有灾祸，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主的名建殿。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树，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，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工价，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。在苏莱曼王的使者向西兰王所传达的话语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苏莱曼并没有恃才傲物，也没有以他的智慧胜过人就藐视别人，相反的，他仍然有礼貌地派人跟推罗王交往。这种王者应有的气度使苏莱曼赢得了推罗王的信任，他们再次结盟，好像当日跟达武德结盟一样的。圣经记载了推罗王西兰听见苏莱曼的话的反应。西兰他喜悦地称颂主说：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他赐给达武德一个有智慧的儿子，治理这众多的民。西兰打发人去见苏莱曼说：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，论到香柏树和松木，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，在那里拆开，你就可以收取，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，将食物给我的家。他们就这样立约。于是在每一年，推罗王西兰给苏莱曼香柏树和松木，而苏莱曼就给推罗王食物。耶和华照着自己所答应的赐智慧给苏莱曼，因此推罗和以色列两国的王能够彼此和好，彼此立约。各位的多斯提，一个有才学智慧的人如果能够谦逊以礼待人，必定能够得到别人更多的赏识和尊敬。苏莱曼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没有恃才高傲，反而谦虚平和地与人相近，他有相当高尚的情操。这种谦逊平和与人相处是您和马云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。
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这首歌呢，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福分呢，是从我们的主而来的。
是的，人生最重要要追求的是认识那一位真主，只要认识到真正的主，你就能够享受到他所赐的福分。刚刚听的圣经小传环节，苏莱曼又一次的称赞他。首先我们先稍微讲一下推罗王，推罗王一直以来跟达伍达的关系是非常好的，在天经里已经很清楚地说他一向爱达伍德，所以他看见苏莱曼承担了父亲的这个位置，苏莱曼也非常坦诚地跟他说，我要为上主建圣殿，但是建圣殿我需要原材料，我需要木材，我需要香柏树还有松木。推罗王听到苏莱曼这个请求，他也没有拒绝，他也没有吝惜自己的木材，他非常慷慨地说，好，你要的我就给你，按着你所需要的给你。但反过来苏莱曼他也不是说，哎，我君王我地位很高，我就白白让人给我付出，他没有，他说，好，你的仆人我给你工钱，很公平的给人家工钱薪水。最近我看了一部电视剧，是讲到军阀的，他那首主题曲非常好听，第一句歌词说什么，谁大谁恶谁正确，在当时那个年代，真的谁有权力谁有财力就听谁的话，我叫你做就做，我凭什么要给你工钱，你就是我的仆人，你就是我的下属。但是苏莱曼他在他这个权位上面，他并没有使用他这个权力，他真的非常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国家的人。
苏莱曼之所以受到各国领袖的称赞，甚至跟他来结盟，原因呢就在于苏莱曼呢有智慧，而且呢也懂得外交，懂得说我跟你有互惠，不是说你给我很多好处然后我就不理你了，而是说大家公平的去对待。而且呢你看他的为人呢，谦逊和平，能够真正的做出他一个领袖的样子，以至于很多的领袖呢去找他来去拜访的。
是的，当推罗王允许他的仆人把木材运到苏莱曼他那里去，他给了他们多少东西啊？
很多东西，
很多，20000戈尔麦子，还有清油。什么是戈尔？这个也是一个数量，相对来讲是444万公升呢，
很多，
440多万公升呢。
今天来讲，用火车去拉的，
对，用几辆火车去拉的。苏莱曼他真的没有吝惜自己的财富，他觉得那些仆人就是应得要得到那些工钱的。
你想想，那个香柏木啊，就是很贵重的，那个材质非常好的。那他用这个粮食，用这些东西来交换的时候呢，真是啊，等价的交换、
没错，像今天的说法，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推罗王跟苏莱曼可以说是有个商业的关系。他也获利很丰富，透过这个计划案，建圣殿这个计划案里边。
所以你看到这个苏莱曼呢，被人称颂呢，是因为他的智慧，他的能力啊。那今天你看到很多人呢，功成名就以后呢，你发现他们的态度啊，他们的为人呢、都改变了，
非常嚣张的，
就是、嚣张、专横跋扈啊，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、高高在上的，结果呢，反而疏远了。反而被人家唾骂了。
对，站在一个很高的职位，或者你在单位里是担任主任的，上司、老板，最关键的是要服众，你要让你的下属是真心的跟从你，不是让他在你背后讲你的坏话，那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也是徒劳无功，他们也不是真心为你服务的。所以一定要服众，像苏莱曼一样，他处理任何事情都是井然有序的，都是非常公平的，他是爱他的子民，也像刚刚天成老师说，作为一个外交官是做得非常的成功的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，我们听一个主题是用全部生命爱主。
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话语。
Nefesh， 用全部生命爱上主。全心、全性、全力、全意爱上主，是最大的诫命。这是《塔拉特生命记》六章四到五节的一部分，这在耶胡德人里面也称之为示美篇。它是自尔萨以来耶胡德人早晚的杜阿，他们在杜阿中奉献自己跟随上主。每次想到这句话，或许我们很快忽略心和性这两个字，以为我们应该用灵和情感火热地爱上主。但如果我们了解魂，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Nefesh， 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字，对这个诫命的理解就会更丰富一些。 Nefesh 的意思是生命和魂。耶胡德人对全性爱主，他的解释是用全部的生命，也就是一生中的每一个时刻来爱上主，用全部的 Nefesh 爱上主，和每周用一个小时爱上主的奈萨拉刚好相反。后者的脑子里面充满了工作、政治、嗜好、投资、体育活动还有娱乐，他们被那些事分了神。然而今天有许多人处在这种光景下，他们看那一切都是好的，却把上主挤到一边，偶尔才会想到他。这与神马里面所说的全心、全性、全意、全力爱主你的真主是完全相反的。根据传统的解释，全性的深一层意思是我们应该爱上主，爱到为他牺牲生命的程度。如果可能，耶胡德人在临死之前就会背诵刚才我们所说的《生命记》的六章四到五节，他们最后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上主。有一个故事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个观念。在第一世纪，一位非常受人尊重的犹太拉比，他的名字叫阿吉瓦，他由于不愿意放弃学习和教导天经，被罗马人在众人面前折磨致死。他在诵读示美篇的杜阿中受到折磨，那时他的学生不但没有听见他在痛苦中哀嚎，反而听见他在背诵示美篇。于是他们呼叫老师，到现在你还要背诵示美篇吗？临终的拉比回答，我一生都在想全性爱主你的真主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我是否有幸如此爱上主。现在机会来了，难道我不应该用喜乐的心抓住这个机会吗？说完之后，他重复示美篇的上半节，耶胡达你要听，主我们的真主是独一的主。然后他的魂就离开他的身体。这就是尔撒呼召我们做的，他自己做到了。他用全部生命爱主和我们，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。
在这个当中讲到用全部的生命爱主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听，懂得听。那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，就是 Shema， Shema 就是要认真的听， 这个听不单单是说我用耳朵听，更是用心灵、用情感、全部的生命去听，然后呢，更是遵行的。
遵行的天经马可卷里边很清楚说到，最大的诫命，信徒与上主的关系是，我们要全心、全性、全意、全力爱你的主，你的真主。这个诫命也让我自我审视一下，到底我平日的生活，我平日的行事为人，我的所思所想是不是都以主为中心，还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以自己为核心？这个问题值得经常重复又重复的自我问一下，自我审视一下，你才会发现原来其实我们做的非常的不足。哪怕你理性上面知道这个是最大的诫命，但是感性上面你还是做不到。
我们的 Dosti 我相信呢都是一个非常爱主的，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在所有的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都是这样的，用全部的生命爱主呢？不单单是在朝拜的时候，不单单是在斋戒的时候，更是我们生命的每时每刻，包括我的家庭啊、工作啊、运动啊，甚至玩乐，我都是爱主的，以这种的生命去真正的爱主。那这个靠主得力，靠主得恩典，这才是真正的说全部生命的爱。
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包括我们两位主持人，也要自我审视一下。那节目的后半段，让我们为大家送上几节经文吧，是来自天经引之乐耶尔固白书1:22-25。你们应该做行道的人，不要只做听道的人，自己欺骗自己。因为如果有人只做听道的人，不做行道的人，他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本来面貌，看过走开以后，马上就忘了自己的样子。但详细查看那使人自由的全备的戒律，并且时常遵守的人，他不是听了就忘记，而是实行出来，就会因自己所做的蒙福。
我们要懂得听，更是要懂得行出来，这是我们全部的生命，用我们的全部的生命去爱我们的主，把这个生命实现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是成为一个懂得听、懂得行的人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Yeah.